众所周知，我不是个动漫迷，然而我一旦迷上一部动漫，就是如痴如醉，走火入魔啊。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死亡笔记，对，就是我最近迷上的动漫。主要探讨一下主角夜神月的悲剧。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的。这个世界已经腐烂，当17岁高中生夜神月皱着眉头说这句话时，我的心颤动了一下。这句话就是动漫《死亡笔记》中流传最广的台词之一。作为一部没有多少动作戏的少年动漫，死笔是极其成功的。在主流动漫脑掉牙的打斗情节的衬托下，死笔精彩绝伦的心理活动和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显得非常出彩。故事很有新意，一个叫刘克的死神受不了死神界的沉闷，故意将他的死亡笔记扔到人间，想看看这致命武器会引发什么轩然大波。天才高中生夜神月在课室里昏昏欲睡，百无聊赖之下，他望出窗口，冥冥之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作为第一个捡起笔记的人，月成了他的主人。刘克可高兴了，好戏就要开始，他想着来到月的身边。有个当警察的父亲，严格的家教，三好少年月会和超自然笔记擦出怎样的火花，我是十分好奇的。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乖乖牌，无论在现实或是虚拟世界中，他都是我看过的最完美的学生，文质彬彬，成绩出众，还是运动健儿。这编剧啊，真是搞噱头，要创造个反派还不容易，偏要让主角夜神月担任全剧最大反派。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到底是怎么从一个极端，也就是正的极端，到邪恶这个极端的呢？一开始我没有想明白，可是后来理清了思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夜神月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他误以为死亡笔记能实现心中的正义。他想啊，法律不是万能的，世上有这么多罪犯逍遥法外，我要让笔记让他们不得好死。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有过漏洞，在将罪犯绳之以法的过程中，他成了最大的罪人。坚守理想上的正义，却因这份执着而堕落。凭借缜密的思维和不留痕迹的杀人手段，夜神月在神探龙崎代号 L 的监视下，竟没被握住把柄抓住。但在逃避追查的过程中，他杀害无辜，使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因此他离心中那片圣土越来越远。沉浸在正义幻梦中的夜神月和 L 展开殊死斗争，一场场猫抓老鼠的戏码将故事推向高潮。然而我却越看越心酸，月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对抗世界的孤独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 L 有庞大的资源和各路精英协助，月有的不过是一颗脑袋、一本笔记和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死神。此等劣势下，夜神月的智商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不管你成功多么近，任何一个正常的编剧都不可能让他尝到胜利的果实，因为那必然会遭到社会的谴责。那个他就是夜神月，这个妄图以一人之力改变世界的少年，他最终倒在了血泊里。他对警方说，多年前当我捡到那本笔记，我就知道自己必须行动。他的动机无疑是良好的，但目标过于不切实际。在漫漫岁月中孤军奋战，他不知不觉中付出了良知。兜兜转转，他还是忘不了当年勾勒的那罪恶消亡殆尽的世界。由始至终我都不赞同夜神月的正义论，但整部动漫看下来，唯一令我垂泪的部分就是他的死亡。经历这么多年的奋斗，虽然手段偏激了点， 这么惨痛的牺牲，连父亲都失去了。这个少年的理想还是破碎了，仿佛中叶神月看到了昔日的自己，那个目光清澈的少年。时光无法倒流，那个少年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背影，渐行渐远。动漫中唯一的局外人死神牛克对命悬一线的叶神月吐出冰冷至极的话：这场游戏我看得非常过瘾，他对月说。我也不希望它结束，但是你输了，而我也要履行诺言。说着他在死亡笔记上写下叶神月的名字。这个关于正义与邪恶的故事落幕了。死亡笔记的原主人死神牛克咂咂嘴，若无其事地飞回死神界。在他看来，月和 L 四时捍卫的所谓正义只是人间的一场荒诞闹剧。可悲的是，我竟然出不了戏。基拉的崛起堕落， L 的神秘古怪，牛克的残忍漠然在我脑子里疯狂回放。何为正，何为邪，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这些问题都显得不重要。震撼的是死笔的无可替代，赞叹的是死笔那正义的反派。也许死亡笔记并不真正存在，但我仍惦记着夜深月和那个没有罪犯的时代。他在阳光中死去，绝无仅有的夜深月，那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罪恶之光。 The one and only Light Yagami。 不得不说，可以在他身上 看到太多人的影子。也许夜神月的悲剧就是天下所有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们能迎接来的只是心碎和死亡，他们不可能真正在真正意义上修成正果。那这些人仍然盲目地追求着，为了什么？为了心中的那一团火。